好，今天我们要谈布施。那大家可能都听过布施，那布施的意思是什么呢？
捐钱。
以后大家看到他都会很害怕。对，一般的人想到布施呢，就是捐钱。但是布施呢，并不是只是捐钱而已。所谓布施呢，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自己的福乐啊，自己的物质也好，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呢，能够呢用来成就别人，或者是用来帮助别人也得到快乐啊。那所以换句话说，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或者是说用自己所有的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呢也能够得到去成就人家的快乐，让人别人能够得到快乐啊，这是所谓的布施。那所以一般的就是说啊，布施金钱啊，啊布施面包啊，布施这个医药啦，种种的，就是一些布施。那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我努力得来的钱，为什么要布施呢？为什么要给人呢？大家应该自己努力去赚钱啊，为什么要我们去布施给人家呢？我所努力得来的，大家拼命读书，希望能够赚大钱，希望能够这个成就大事业。但你说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奋斗而来的，为什么我要布施？有些人认为是我又没有偷没抢啊，这理所当然是我的钱啊，我的财产啊，为什么要布施？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要重福。
重福，你钱放出去了，你的钱包少了，那还重什么福？不是你的钱，你的物质布施出去，捐出去了，你的银行的数目不是少了一些吗？那我不是更贫乏了吗？你还说重福？怎么办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些问题的话，你说应该布施啊，布施啊，他是现实看钱包是少了，钱包的钱就少了，银行的钱也少了。为什么要布施呢？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我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你要怎么去回答？
施比受更幸福
啊！施比受更幸福，以后大家一定要找他，他会很快的。你们缺少什么都跟他要。
现在的CDT不好当
，不一定是 CDT 啊，不一定是 CDT 的问题啊。好，我们这位同学他是说上个礼拜问布施是什么意思，赶快来。
不是，
就
是帮人家说。
好，你坐着。对，我们今天就要谈你的问题啊。对，帮助人家也是一种布施哈。对，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上个星期这位同学问到什么叫做布施，那我们今天就是谈布施了，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进来坐下来。然后我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布施？我们钱啊，我们的学问啊，我们都自己努力去得来的，那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呢？大家有的说我拼命做工做七天，然后赚了一点点钱，还叫我布施，这是我努力得来的，你应该自己去做工，自己去赚钱，为什么要我布施给你？
你想
关系吗？就是说 你有很多钱啊，然后我就说叫你布施啊，你会觉得说我辛辛苦苦做工赚来的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劳力我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那为什么我必须要布施给人呢？这是我自己得来的啊，是属于我的啊，为什么要布施给人呢？
虽然是我们自己努力，但是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大家的帮助的话，我还是得不到
这些。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所以呢，也就是说，所以我很多人，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常常这种观念，像小孩子他去美多乐打工，然后赚了一点零用钱，你说你拿三分之一去捐出去吧，他才不可能。他说我好不容易我一个星期但是每周呢打三天的工才赚这么一点钱，我想要买我的那个什么 iPod， 我要买我的 iPhone 的，对不对？小孩子都是这么想啊，他不会想说为什么我要去布施。对，其实我们应该想说我们现在拥有的钱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很努力去争取的，我们现在能够这个能够去争取这些钱，这真的是想想你想想我熬了多少个各个晚上，我这个每一天晚上这个做的这么累加班就赚那么一点点钱，哎，你叫我布施出去。但是呢回过头来我们也要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能力在这里加班能够做这些事情，难道都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拥有的吗？比如说你现在能够加班每天这个晚上加班到九点，然后所以你有很多 overtime 的工钱，但是你现在有能力去做这个工，你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你今天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去赚钱，你这个身体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今天有这么多的能力，我今天是很成就的一个事业家，但是事实上是有很多人的帮助才让我们有今天。从小到大如果没有托儿所幼稚园的老师教你，爸爸妈妈从你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带着你，然后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教授的指导，你可能大学毕业然后去做一个能够赚这么多钱的工作吗？事实上也不可能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么多的知识以及能力，好像说我现在很有能力我能够赚钱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能力是很多人的支持而产生的，并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所有权，真正来说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 rights， 这是这个知识是我的所有权，但是事实上你真正想想这个知识的累积到今天我们能够成为这么一个聪明的人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其实是有很多人的栽培。所以我们既然用这个很多人给我们的知识以及能力，然后赚的钱我们说是我自己的不是你们的，其实也不是很公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呢要能够呢饮水思源，能够呢去回想其实我们的成就并不是靠我一个人努力，当然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主因，但是还要有很多的助缘，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对我们有恩，不管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直接帮助我们的还是间接帮助我们的，都成就了我们。尤其是你们今天学习什么样的这个研究都上网去搜寻，你跟世界上多少的人发生关系，这个需要靠他们的帮助才能够搜寻到你现在研究的资料。 所以其实跟我们认识不认识直接或间接的都有恩于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知识以及学问的时候，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我怎么样回馈给大家，而不要说是我拥有的啊。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啊。那所以呢，当我们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因为本来我们得来的东西都是靠很多人支持才得到的，所以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分享啊。另外呢，我们布施了是不是让我们更缺乏呢？我布施了1000块，我的银行就少了1000块钱。这个是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呢，你看了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从佛法的角度呢，就不是这个样子。佛陀告诉我们呢，布施呢，就是像你所说的众福了。那这个布施呢，我们看的好像是少了一些，但是呢，它就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呢，它其实等它成长的时候呢，你的收成可能是更多的啊。所以在经典里面譬喻布施呢，就好像这个一颗种子种下去，它长大成为一棵树，你一个苹果种子，结果长大的时候呢，成了满树都是苹果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当前好像少了一些，但是只要我们布施的心态是正确的，我们的布施是如法的，你会发现很自然呢，你就会有一些回报。但是这个回报是什么时候来呢？这是不一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最主要也是我们的心态，不要说我布施了，然后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要有回报，那这样子你很容易失望啊。那所以其实就比如说你布施给医院，你布施20块钱也好吧，那很多人的20块帮忙这个医院能够买到一个仪器，新的一个仪器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诊断到他的病情，或者是说一个仪器能够帮助这个医生呢更有效的治疗某一些病，那你这个20块你付出去，你想啊，就是20块而已嘛。但是每一个经过这个仪器而得到健康的人，都跟你结了一个善缘。这些人健康了，他又再回去社会工作，都跟你有缘了。所以你看，这样子不是一乘十，十乘百吗？那结果呢？你虽然是20块，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延伸下去的话，其实你跟很多很多人的结了善缘。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出发点呢，要正确，不要只是希望得到回报啊。那所以这个，所以佛法说呢，在佛陀讲开示的时候呢，啊，首先呢，尤其是对希望呢得到更幸福的生活的人，开示首先就是要布施，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能够要有幸福的生活。首先物质生活不能够太缺乏，并不是说一定要非常非常富有，但是至少呢基本的生活条件要具足，然后呢才能够进一步谈学习佛法。如果说饿到没饭吃，躺在那边没气力的话，那怎么修行呢？也没办法。那你要帮助别人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好像也谈到嘛，就是学习佛法的人有几种发心，对不对？上个星期谈到，那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希望呢来生能够更好，今生也希望越来越顺利，然后希望来生的生活更好。然后另外一种人呢，是希望呢能够了解这个生死的真相，能够了脱生死。那第三种呢，是希望呢能够像佛一样呢，能够圆满具足一切功德，而且能够帮助众生啊。我们说大概也是三种人嘛。那所以佛陀这个开示的时候呢，对这一个希望说今生来生能够更好的这些人呢，佛陀跟他们说，首先就跟他们说布施。所以这些 佛陀时代呢，这个佛陀这些有一些人听了佛的教法，很欢喜来问佛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最第一个呢，佛陀就跟他们说，当然就跟他们说要守五戒，要知道说不要触恼别人，然后要这个行善，啊，要止恶。然后呢，进一步的就说到布施，因为这个唯有透过布施呢，才能够让我们的今生的生活能够在这个精神这个生活上呢，会越来越具足，不会缺乏。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布施虽然20块钱，但是你跟这么多人结了善缘，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是很自然的，大家觉得哎，你这个人还可以，哎，我不会讨厌这个人，我愿意来帮助。不然你看到每个人看到你面目可憎，那没有人要帮你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尤其是大家如果想做大事业，想做大领袖啊，这个要希望有很多人缘的话，布施是很重要啊。那但是呢，布施呢，并不是只是物质上的布施。我们刚才说布施捐钱，一般以为是捐钱，那这个是其中一种叫做财施，就是物质上的布施。那这个是物质上的布施，这个也是物质上的布施，这个是什么？啊？不是 AQ， 那医药也是物质上的布施啊。那所以呢，第一个叫做财施。就是物质上的布施，那物质上的布施能够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在物质上的具足。那布施还有分法施，法施就是知识上的布施，你所学到的学问能够不吝啬的与别人分享，或者是指导别人，或者是说你听到的佛法好的教法，你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也从佛法当中得到法喜，那这是法方面的布施。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无畏施。无畏施呢，就是让人呢能够脱离恐惧害怕，那这个呢就是能够让人家得到安心。比如说有的人他遇到一些灾难啊，那你去安慰他，你去帮助他，让人他能够脱离这个恐惧的情况，那这种是属于无畏施。那所以布施呢，不要只想到钱而已。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布施啊，比如说这个佛法方面的分享，或者是知识上面的分享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学习的很好，那你的同学呢就有一个科目就一直觉得搞不清楚，那你要花你如果布施，就是这个时候是要花时间啊，时间呢去帮助解释啊，那这样子这是属于法施。那或者是在这个像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知道菩提之业啦，那菩提之业，那我们要以用佛法与大家分享，那所以这个虽然买票要一点点钱啦，但是呢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个心，希望说我听了佛法觉得佛法很好，我希望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佛法，那所以我们积极的用我们的精神力量去表演也好，唱歌也好，这个演话剧也好，或者是用口去鼓励人家来听闻佛法，来这个参加，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我们自己不太会讲，那我们希望他们在透过参加过后，对他们能够有所启发，这也是属于一种，就是我们花我们的精神以及力量。那这个呢，尤其是在推广佛法方面，这个也可以说是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力。那这个。希望透过这些呢，能够学习让大家学习佛法，这也可以说是法师。那无畏师呢，就是能够让人家能够心安。所以呢，其实佛教讲的因果也非常的明确的。我们如果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不要缺乏。但是如果你物质上方面不缺乏， 你心里很多恐惧，还是不是很幸福？大家有没有想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讲解脱。你希望说物质上不会缺乏，至少说不用担心生活上的钱方面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呢自己是有钱，但是也不要太笨，对不对？有一些生在很富有的家，但是是智障的，你看你觉得幸福吗？也不幸福。那有一些很有钱，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很怕人家报仇，很怕这个人家刺杀他，很怕人家绑架，那种种的恐惧担忧，这样子也不是很幸福啊。所以很多有钱人呢，很有钱啊，但是生活在恐惧当中，很担心这个孩子被绑架，等一下呢钱币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就什么都损失了，所以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那我们希望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希望呢物质方面不缺乏，那精神上呢也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恐惧，而且很多人缘，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不会太笨，然后就是希望呢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佛法，在这个思想上呢至少是明确有所目标，而不是茫茫然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佛教讲因果呢，其实这个每一个布施他所得到的因果不一样，有一些人常常不了解，拿一点钱去佛堂，然后就捐了钱，然后就跟观菩萨那边就拜佛饭，我现在捐了100块钱，希望观音菩萨保佑我的孙子考得第一名，然后希望我的儿子事业顺利，希望我的媳妇生一个孙子给我，然后种种很多一个单子的那个，就是一个100块钱。事实上呢，这个从这个因果来说呢，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观音菩萨慈悲了啊，那但是从真正来说，我们希望呢能够物质生活上能够具足财施，那希望我们知识能够得到启发，法师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有说到呢，如果我们呢这个不尊敬法，或者是说我们呢知道一些好的教法，故意隐瞒，不与别人分享，这些都会障碍我们自己的智慧的启发，这个是因果来的。就是所以像这个，像比如说有一些以前就是打功夫的这些师傅啊，就是每次传给徒弟的时候就要收一两招，免得到时候徒弟要造反的时候他还有一两招可以制服嘛。所以但是传到最后呢，不是越来越少了嘛。那同样的，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尤其是学习，我们这次要谈的是学习大圣菩萨的精神，你会希望说，你既然发愿说我要上求佛道广度众生，那你既然有好的教法，不行，不要教他，那你这个要广度众生的心态是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知道这个妙法，这个佛陀的这个妙法，而故意呢隐秘，不传递给别人呢，这会障碍了你自己的智慧的启发，因为你的烦恼嘛。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分享？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就觉得为什么不愿意分享？一个就是怕别人比我们好啊，所以换句话说是一个慢心在那边作祟。既然有这个慢心，那个慢心能够强到呢，让你忘记了你的菩提心。那其实这个时候你要智慧再继续启发，其实不容易的。所以呢，因为只有智慧长，烦恼轻。如果说烦恼长长重的时候呢，你智慧一定被烦恼带过去了。所以这个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很乐意听佛法，但是你就故意找借口不要教他，那也 会障碍自己的智慧的增长。那所以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太骄慢，自己学了一些，然后读了一些很多佛书，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错了，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当他老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懂得很多了，那所以呢，常常就要卖弄自己的这个知识或者自己的学问，然后就觉得没有人可以教他了，那这个骄慢心呢？也是障碍我们智慧增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能够学习法师愿意跟人家分享佛法，会可以帮助我们增长自己的知识。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听过教学相长，如果你愿意教别人，你会发现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有一些细节你自己其实也还没有理清，当你在解释的时候，你会想办法去解释，结果你自己会其实自己也收获的很多，那所以呢，法师可以帮助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那这个无畏师呢，让我们呢能够得到心灵的平衡、这个安稳，因为我们帮助别人啊、能够得到心的安详，回报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其实也会得到安详。所以呢，这个三种布施并不是只有财施而已。好，那我们说到就是。三种布施，另外呢，刚才有谈到说，这个有三种不同的心态去布施。第一个就是希望来生更好的，那至少这三种布施。那这个第二种人呢，就希望得到解脱的，他也可能学布施，但是他布施的心态呢，就比较不会是，这个在说，要怎么样来生更有福报，或者是说希望他的布施能够帮助别人。他有的布施呢是。希望呢断除自己的执着，有的人呢就是你给他一个东西，不要了不要，给你，他很愿意给人，就是他说我不要贪婪，这种的布施呢是属于要断自己的贪婪心的，他并不一定看对方需不需要，那这种呢是我们说是属于要舍贪心的，那这种布施呢是中等的，我们就说是求解脱的啊。那第三种呢，就是菩萨的布施。菩萨的布施呢，他就会要看说，这个怎么去帮助众生，让众生得到最好的利益，然后呢，甚至呢，能够忘己，所以能够舍己为他这种心态，利他的心呢去布施。那所以布施呢，要做得好呢，有几个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布施呢要有舍心，你布施了，你要有舍，你要心就要舍掉，不要说布施了还把那个东西当成是你自己的。常常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布施了，比如说你送给他一个计算机好了，然后就每次就跟你知道他那个计算机是我送的。或者是说他的那个你送给他一个电话吧，然后就你知道那个电话是我送的，多少钱你知道，我买了送给他的。上一次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到今年生日你还在讲。那这是没有舍心，这个是很常见的。然后有的甚至呢布施了过后呢，这个给了人家之后呢，还要去控制人家怎么样用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没用到，刚好有别人需要用，我就送给了人家，哇，那你就会很生气。为什么你要生气呢？其实你给了我，照理就是拥有权是我的了，已经不再是你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常常就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你送生日礼物给朋友，或者是朋友送生日礼物给你，然后你想啊，其实没有用到，你想要送给人，但是你就很怕这个朋友会生气，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布施的心态，这种方式呢，其实没有真正舍了，你就应该全权让他去处理。他觉得还有人更需要这个东西，他去处理，已经不是你的东西了。你要这种心态，这已经不是我的东西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不会呢，为了送给他的东西，他又在转送给人而生气。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子呢，就说我明年他生日，我不要再送给他东西了，送给他还不送，送给别人。你们是不是有常常遇到这样子的朋友？所以呢，如果你是自己是那样子的人呢，看到朋友把你的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你又生气，你就要想，你其实没有真正送出去。然后这样子呢，结果你从你的布施当中呢，并没有得到快乐，因为你还在牵连着。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布施要有舍心，布施出去了就舍出去了，已经不是你的了。啊，第二呢，要有利他的心，就是布施是希望说别人对方呢，从这个东西当中，或者是说你看他有这个需要，所以呢你布施给他，啊，而不是说因为你自己有太多了，所以呢赶快塞给他，结果呢造成他的困扰，他要找一个 store room 来 store 那些东西，那个就。那就不是真正利他的心，所以呢，要有利他的心，还有要有舍心，这两个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行布施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然后呢，当然这个最好呢就是不要想说我布施了，好，我舍了，然后一直想我会有多少的回报，什么时候回报会来？那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其实这个布施并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一个安心，因为你会期待一个回报。所以呢，我们布施舍了，对方欢喜了，结束，不要再念念不忘说我布施了，然后什么时候会得到回报。所以呢，有人曾经问我说，布施是可计的这个回馈呢，福报呢，是不是可以计算的？福报可不可以计算的？是你布施100块钱的回报是多少？布施200块钱的回报是多少？如果你想仔细计算的话呢，你的福报呢是有限的，就是有限公司的。如果你是以一个很广大的心、利他的心、很欢喜的心、清净的心去布施的话，你也不去计较了多少回报，你反而会发现。那个回馈呢，到时候在你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作用呢，是无限的。你去计算它，它就变成有限公司，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布施的心态很重要。然后还有人以为说，布施对怎么去分布施的哪一种布施比较这个比较有功德？常常有人说，哎，我应该捐钱去印经，那比较有功德，还是拿去捐给医院比较有功德？种种的说法啊，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布施是最有功德，所以呢，我都是要捐钱印经的，其他的功德是次等的，所以我只要做最好的那一个。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的时候呢？就已经把你的功德打折扣了。那所以呢，在布施呢，通常有就是我们发心布施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恭敬心，比如说恭敬佛、法身、三宝，我们这个恭敬的呢，我们不叫布施，我们叫供养。啊，所以供养呢，其实也是布施的意思，但是呢，是用在恭敬的。那个布施我们用供养，我们供养三宝啊，这个供养佛法身啊，供养我们的师长，供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用供养，不是布施给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用词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有些人不懂的，他来找师父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布施一点钱给师父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是供养跟布施其实一样是 giving， 但是呢就是一个是恭敬的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因为罪，一个是恭敬心而触发发起布施这个供养的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因为慈悯悲悯，看到众生有困难，然后呢以一个悲心去帮助，这个叫悲心。所以呢布施的对象呢，我们说有敬虔跟悲虔。那敬虔呢就是三宝，就佛法僧三宝，我们的老师啊，还有父母，这些属于敬虔。那悲虔呢就比如说医院啊，学校啦，孤儿院啊，老人院啊，这些是属于我们怜悯就是同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发心去布施的，这个是属于发于慈悲心去帮助的，所以有所谓的敬虔以及悲虔。那为什么用虔呢？所以通常有人说布施就是种福田，他说的，因为它就像田地一样，你种了一个种子它会长出那个，你种一颗米，它长出了一颗这个稻米，然后上面接的几百粒的米。那所以呢这个田呢是属于，就是说它就像田地一样给我们去种，以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的善行去种福田啊，让呢希望呢能够让我们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生活。那所以这个是从有两种田，那至于哪一种好，其实没有说哪一种是特别分哪一个功德强烈，功德的胜烈呢，哪一个功德的胜烈呢，其实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布施的时候是不是有所执着，我们的舍心有多强，我们利他的心有多强，我们求回馈的心有多强，还是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恭敬心、清净心、欢喜心，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心，看你的这种心量有多大而分别的。所以第一个是心，第二呢就是这个对象的不同呢也会有一些差别。差别在哪里呢？比如说你去帮助一个比如说你是很欢喜心、清净心，但是有一个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非常用功读书的小孩，然后呢他非常的贫穷，你很欢喜的去帮助他，跟一个呢是吸毒的，然后呢他很痛苦，他因为没有毒品，所以呢你也很恭敬心、很清净心去帮助他，希望他离苦得乐。那虽然你的心可能是一样，就是你反正是反正一切众生，有的人就说反正一切众生我都帮他离苦得乐，那但是一个是吸毒的，一个是很勤快读书很好的一个学生，那因为对象的不同也会造成你得到的功德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有一点不够智慧吧，对不对？所以而且你可以想象，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你帮助这个学生很穷苦的学生，但是很优秀的一个学生，然后呢能够帮助他成长，以后他还能够贡献社会帮助更多的人，那就跟你很有关系啊。那你帮助个吸毒的，让他买到毒品然后暂时解决了，那就没有了，钱就用完了，而且可能制造社会问题，那也跟你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是心，我们的心，第二个是这个田，所以这个选择对象并不是说要选择说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是这样子很明，这种有一些是帮助人家养成坏习惯的，这些我们就要有点智慧去判断。还有呢就是所给的东西是啊，但是呢所以所给的这个东西的多少呢，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 心态的问题。那这个我们的心如果说这个太过的这个执着的话呢，其实也不见得会成为一个功德。好，那所以布施呢有这些我们要注意的。那有一些布施呢并不是很如法的，我们刚才说布施真正正确的布施一定要有舍心，有利他的心，那尽量不要求回报。那所以有几种呢是大家可能常常碰到的，这些呢也不真正来说不叫做布施了。那第一种呢就是随自施，是人家拿一个桶到你的面前来，请你捐一点钱吧，你一开门就看到了，就没办法，只好放两块钱下去。那这种是没有发心要布施，是人家到了你面前，你不好意思，只好布施。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这样子，就是他们叫你买菩提之夜的票，你说不好意思，好了，你12块钱当成15块钱，12块钱是吧？当成布施好了。那就是。这个就是随自私啊，就是到你面前没有办法的，没有真正有一个舍心跟利他的心。第二呢是不报施，也就是说恐怖啊、恐惧。有的人呢，他比如说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事业开始下降了，然后他也听说哎，去拜佛然后做一点布施功德呢，可能可以弥补他的福报，然后可以把这个生意可以扭转过来，所以赶快去上香布施做一点功德啊。有一些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有生病啊赶快呢去做一点功德，希望呢能够呢扭转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种运气。那这些呢是不报施，也就是因为恐惧而去做的，所以这一些呢不真正叫做布施。另外就是求报啊，求回报的那个就很多啊，那个就去许愿啊，然后就要还愿的这种，这是求报的。所以呢就有的就是去拜观音菩萨啦，希望说生个媳妇生一个孙子啦，然后你让我的媳妇生个孙子呢，我就送你吃苞米啦。那或者是说所以种种的这些就是求报的啊，这个事业顺利啦，这个家庭平安啦啊，然后呢如果能够达成的话，我就捐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先许愿呢，然后呢如果完成的时候才还愿。那这个呢好像要贿赂那个观音菩萨一样。所以这种也很多很多，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过也看过了啊。那这一种呢也不叫做不是真正的布施啊，但是佛教徒当中其实也很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布施真正的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布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家庭传统，比如说你妈妈就交代你说每一个企业你一定要送10包米到佛堂去，然后或者是爷爷就已经交代了，然后呢你爷爷往生了过后呢，就是后代呢就每次说阿公以前说的，就是每次呢企业的时候一定要送2桶油10包米过去，就每一年他都会照样去送。但是他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这种是习先，所以就换作他自己做的人当这个本身呢没有那个发心啊，这种也不是叫做真正的布施。另外呢就是希望呢布施了能够升天啊，这个呢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不是希望升天。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名啊，那个就是也很多，就是布施呢是希望人家知道然后能够出名啊。有的他很有钱啊，布施10000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所以他就是希望他每次喜欢呢就是在人多的时候呢就出现，然后就10000块钱就大家看到这样子，然后呢希望说尤其是说当事的人呢能够宣布一下或者是说特别招待或者是请记者来跟他拍照一下。那这样子呢就是要名，希望得到名义的。那这些呢都不是属于真正的布施。所以布施呢要能够呢以舍心利他的心，这是很重要。那尤其是我们说布施其实也是一种修行，它虽然能够给我们众福，那我们在 学佛的这个佛教当中呢，其实每一个所作所为呢，都佛陀所教的方法，其实都是一种修行。那布施怎么样成为一个修行呢？就要我们要如法去做。所以说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方法呢，就是比如说求报啦，或者是说要能够要名啊，这些你会发现，其实如果这样子的布施，虽然佛教讲布施是布施，但是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呢，并没有达到修行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为什么佛陀说布施是一种修行啊？就是要在我们布施的过程当中，学会佛有的东西，其实是要了解说是很多人的支持，很多人帮助得来，所以我要学会舍，不要把它当成是我所有的而已，我的财产而已，而能够跟别人分享。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破除我们的执着。你要发现到你要布施的时候，你会想，给你这个就好，这个我喜欢，不要，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然后你会去想，为什么我不能够这个出去？你会放弃了，又拿回来，放弃了又拿回来。很多人呢，有的布施呢，他原来在家里想，今天要去做一点功德，我准备100块钱，去到佛堂，给50块就好了。等一下啦，等一下再给好了。念完经了，20就好了。到最后放5块钱去做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不舍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有的时候本来想要，比如说你本来要买一个礼物给你的朋友，本来说好，我的budget50块钱，20块钱就好了，再买，10块钱的就好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舍惜呢，其实很有限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个布施的机会的时候，反省自己的心的起伏，心里种种念头的起伏，贪嗔痴的起伏，然后呢，能够降服它，这个就是一种修行。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透过布施渐渐的减少我们的贪婪心。因为每次我们都提醒，其实不是我的专利，是很多人帮助的，我应该跟人家分享，为什么要这么不舍得？我分享了，难道我就少了一些吗？不见得啦，即使我少了一些，我真的很需要这一点点这一些吗？如果我少了5块钱，这5块钱少了，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啊，你还是一样有饭吃啊。那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然后慢慢的减少自己的贪婪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布施就成为一种修行。还有就是利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去想，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得到快乐。我自己希望得到快乐，我希望得到安详，别人也希望得到安详。我既然有多余的，我有能力，为什么不能帮助呢？所以透过布施，减少我们的贪婪心，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达到呢，这个佛教所说的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如果我们只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了自己的福报，你就没有自尽其意了，你就只停留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确定自己不要造恶业，不要堕落。但是呢，烦恼还是会很多，因为你没有自尽其意。所以呢，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佛陀所教的方法呢，去提升自己这反观自己的心，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慢慢的净化自己。好，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布施，那进一步的说到菩萨的布施呢，菩萨更要做得更这个深广一些。那菩萨呢，我们上次谈到菩萨之所以要发一个学佛的人为之所以要发心学菩萨道，向佛看齐，也就是希望能够像佛一样圆满种种的这个功德智慧、清净以及慈悲的圆满。那我们 如果反观自己，其实我们自己在智慧上还不够圆满，慈悲心也不够圆满。我们虽然就是与生俱来有一些同情心，但是事实上还不够广啊。我们常常同情心、慈悲心只慈悲待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会像佛一样慢慢的扩大了一切一切的众生。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心还是不够清净，其实太过脏了，太过污秽了，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种种的这种不善的念头呢，时常不断的起伏。那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净化我们自己。那所以佛陀很慈悲，他开示我们种种的方法，也包括告诉我们怎么样同时能够呢坚强我们的向菩提、向佛学习的一种信愿，还有就是透过种种的修学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同时净化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呢最后让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慈悲以及清净方面呢得到圆满。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呢，也就是修持六度的一个方法。所谓六度呢，以后我们这个学习会再继续的详细的谈。六度就是六种修行方法，也就是布施，所以第一项也还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忍辱，就是能够忍耐别人的这个怒骂或者是不顺利的环境，第四呢是精进，第五呢是禅定，第六是般若。那这六个呢是六项修学呢，能够引导我们呢，能够慢慢从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烦恼痛苦的杂染的这个此岸呢，达到清净解脱圆满的彼岸啊。所以这个叫做六度，从此岸度到彼岸的意思。那所以我们上次谈到呢，这个有一些人就是看到佛的庄严，然后佛的这个慈悲，所以希望能够向佛学习，也能够得到佛一样的清净，所以就会发起这个大悲心。那我们说发起大悲心的，有一些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有一些因缘可能不是很稳定的，有一些是比较稳定的。那主要的就是能够呢看到佛法是很好，然后不愿意佛法衰败下去，我们希望呢正法呢能够长久住世。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接触到佛的正法，觉得佛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如果说好，还好差，我现在能够庆幸能够学习到佛法，以后的人有没有办法学习到佛法，我不管他，只要自己学习佛法就好，那还不是菩萨的精神。我们应该是想到说，我今生能够有机会听闻到佛法，佛法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更了解到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知道说人生的意义何在。那希望这给我人生呢带来了光明以及目标。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够见到这个光明，以及能够看到这个目标。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正法能够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因为如果佛陀的正确的教法被很多似是而非的教说呢这个混淆了，就比如说很多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宗教，也说我们也跟佛教差不多，跟佛教差不多，但是跟你说，但是说起来呢都是不对的话呢，那有一些人本来是发以好心，就是一个很诚恳的心想要学习，但是接触到的反而是不正确的教法的时候，就让他呢就变成迷失了方向，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正法能够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这是很重要很重要。那所以要学习菩萨道的要有不忍圣教衰，希望正确的教法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能够尽我们的能力，能够推广一分的，能够呢让正法呢能够多延续一个时多少时间，我们都尽量的去努力。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就说，做行菩萨道的呢，不要想说现在是末法时期还是相法时期，就相法时期就是已经是相似佛法，不是 正法了。我们不要有这种说啊，现在的末法时期是这样子的啦，没有办法的啦，不要这样子想，一定要常常以正法的这种方式去想。所以不要去想说这是末法还是相法，我们要尽能力去推动正法，因为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条件性的。之所以会延伸到所谓的末法时期，也就是太不够，太少人去护持佛法，太多人呢被似是而非的教法混淆了，所以就变成越来越混淆。所以行菩萨道的人会尽量的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推动正法，希望正法能够自然能够兴盛起来。那佛正法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更多的人能够听闻到佛法啊。所以呢，这个是菩萨呢要不忍身教衰，所以他发心发菩提心，要向佛学习。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有的他是慈悲心比较强的，他就是因为不忍看到众生陷在苦恼当中，所以他要发菩提心，向佛学习，希望呢能够帮助众生啊。所以是从这两方面去发心的呢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发心。那菩萨的发心，因为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众生，那所以布施呢是一个首要的修行方法。那所以菩萨布施的时候呢，但是布施的时候很重要，刚才所说的就是舍心跟利他的心。那现在菩萨布施呢，更除了舍心利他的心呢，还要能够跟菩提心相应，就是说菩萨布施的时候他必须要以这个智慧来引导啊，就是要了解到说这个自我的染着其实是不正确的，然后这个要有这个所以他要有慈悲心，要有利他的心。另外呢就是要能够有智慧，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不要起骄慢以及染着，要以智慧相应。然后呢还要呢能够有方便善巧去帮助众生，这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有慈悲心有智慧，但是没有方便，就想说啊、哦，我很可怜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帮助。那我也知道我不能不执着，他也是可变的，但是用什么方法就没有了。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呢，菩萨要在五明中求，就是为什么要学很多的技巧啊。所以菩萨的布施呢要以这个菩提心相应，还要以这个有这个慈悲心，然后呢还要以这个智慧为方便来帮助众生。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布施呢才能够真正做到好处。那所以菩萨呢他布施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说哦，我有东西，我多余的东西给他，还要难施这个殷勤施，也就是说难以布施的东西呢，自己不太够的他都可以舍出去啊。这个是所以菩萨，我们说菩萨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其实呢有时候呢除了就是说有的自己不太够的他都尽量能够舍出去，除此之外呢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还包括什么，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兴趣的，但是呢对方需要你要帮助也可以帮助，只是你没有什么兴趣，是因为你性格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知道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也不是坏事，我要做也是有这个能力做，虽然这个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兴趣，但是我还是应该去做。所以有时候要违背自己的性格去做，比如说有的人他心很好，但是他可能比较不喜欢跟人家讲话，或者是说比较内向，但是你遇到一个人他很颓丧，他现在正需要的就是要有人陪他讲话，有人鼓励他， 那你也知道说你应该鼓励他，但是你就是你的性格比较或许比较孤僻一点，你就不喜欢跟人家讲话，哎呀讲话很讨厌，就不想去做。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违背自己的性格，真的要坐下来花你的时间培养你的耐心去跟他讲话。这个也是属于男行人行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男行人行，男忍能忍就是那一种，就是在大这个经典里面看到什么捐把自己的身体捐给老虎吃了什么，这些这是很难做的，这个是我们凡夫学佛子还不能做到的。那但是呢，有一些男行人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违背不是我们的喜好的，你就很讨厌不想去做啊，但是你偏偏你又站在那个岗位，你就必须去做，因为它也不是坏事啊，其实也是应该做的，从道理上你知道说是应该去做的。所以从学习菩萨道来说，我们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做到啊，就是怎么样利益众生，而不是想这不是我喜欢的，我没有兴趣做这个。如果只是说我没有兴趣，那还是属于我们的习气而已啊。所以菩萨呢，他修学他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呢，要能够难做到的他也要能够尽量去做。另外呢，他要一个他会很欢喜的去做布施啊，不会像我们说这个人又来找麻烦了，那他会很欢喜啊，叫我去卖票好啊，难得有机会去这个种福的机会来了，这个培养功德的机会来了啊，那你会很积极的去做，一个欢喜心、清净心、恭敬心，很欢喜的心去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所以他会看到说，这个是什么功德找上门呐、啊？如果说没有人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说我好像有的人常常说我是没有福报的人啊，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顺不顺利，然后你找些帮助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空。事实上菩萨就不会，因为菩萨不怕福报多，但是菩萨要福报不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人呢，就是说要福报希望自己今生更好来生更好。菩萨要福报呢，是他不怕福报，其实菩萨呢种福的时候他是要有无厌足之心，要越多越好，但是他这个不叫做贪心，他希望呢自己越来越多的福报，能够呢更方便的去帮助众生。因为菩萨自己没有福报的话呢，他很难帮助别人，他自己资粮不够，所以他有机会种福的时候他会尽量种福，但是他不把这个福报当成他所有，他要这些福报用来帮助众生，就像银行一样，你就给他多多的钱，然后他能够去发出去分出去，他就当成是自己是银行，那银行里面的钱不是你的钱啊。如果你是 banker 的话，你在或者是你是那个 teller 你赚钱很多的钱，天天经过你手很多钱，但是都没有一分是你的钱。所以呢随时要人要的时候就要发出去了。所以菩萨呢他会很欢喜，听到有人要需要布施，他会很高兴的主动的去帮助，要有这样子的心。那这样子的这个，所以菩萨的布施呢，他会听到有布施呢他就非常的欢喜，这种欢喜呢胜过呢那个涅槃寂静的快乐，他那种欢喜心利他的心啊。然后呢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也有一些呢是不应该布施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第一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有人说好请你布施你的脚给我，叫你砍掉你的脚给他，那这个是不是你能够做到，而且这个会让你呢因为你现在的程度还不是到那里，你这样子的时候过后呢可能会让你退失你学佛的心，让你障碍你自己的修道的一个进步，那这样子呢这个暂时呢就不能做到啊。这个不像大菩萨，他捐出去了会再长一根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凡夫做不到这样子啊。 那所以这个第一种就是说不应就是有一些不应该布施的东西，第一种就是我们要看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哪里，不要呢心弱，然后呢扛太重的结果让你退失你的菩提心，就是要能够量力而为。但是这个量力而为的过程当中，你也要非常清楚，自己要一直问自己，我现在不能答应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怕麻烦，是因为我懒惰，还是什么，你要自己很清楚。如果你做得到，但是你就是懒惰去做，那个就是自己懒惰的问题啊。那但是除非如果是有一些过分的要求的，那这个我们可以就知道说，我希望以后我能够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我不能够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的话会让我呢接下去修行我都不能够修行了，或者是因此我就断了性命了，那就很难了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应该布施的东西呢，就是像比如说出家人的衣服、衣钵这些呢，比如说有的人说，哎，你这个衣服布施给我，那因为这个是代表出家众，那你没出家，然后这个给你，万一你拿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不好。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东西呢不能够布施的，布施的它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道业，那这一个呢而且可能会让他去造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一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应该布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在这个对方呢，如果说对方是比如说他是不正常的，他疯狂的啊，或者是说他有恶意的，你明明知道他有恶意的，比如说他来跟你要求什么东西，然后他的用途你知道说他要找你讲这句话了，然后就要用你的话呢去跟别人说，用你的口然后去说别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做这种事情。所以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他要求比如说他要求你说法了什么，但是他又没有共信心，他又不正常的疯狂的这一些呢，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拒绝呢是有道理的。那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你这个在这样子情况之下你不布施。那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跟一样刚才所说的舍心，舍心是最重要的。
啊，你好，我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些人利用我们对别人的怜悯心，然后他欺骗我们，叫我们去给他们布施。那么这样子的话，许多人就会对，比如说。在街上给要饭的钱产生一种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又不知道，当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在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
对，所以这个像说有一些社会呢，比如说在印度啦、中国啦，就很多他们就是用小朋友，然后去取钱啊之类的，然后后面有人其实有人控制的，啊，那这种情况呢？我遇过一位佛友，他说后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给钱，他就给他们吃的东西，因为吃的东西那后面掌控的大人呢他不要了，他就给那些小朋友饼干啊面包吃。
我有遇到的是一个我给了钱之后才发现他是我看到是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孩很可怜，然后我给了钱之后走近了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男的很
对，所以那个就是已经做了，那我们以后就是更警惕，就是这样子做了没办法了啊。那但是我们以后就是要特别警惕。那另外就是说，你就可以告诉他，比如说他取钱，他说是要给小孩子买奶粉，他抱着一个 baby 啊，那你就说好，我帮去买一罐奶粉来给你吧，就是给他。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火车站，你会碰到一些喝醉酒的。 他要跟你钱，他说他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去买一个三文治给他吧，你就不要给他钱，因为他会去买酒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了。
是这样，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的话，会让
对会让对
产生很多隔阂，让很多人退却。
就不完全不敢，这的确是如此啊，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就变成说太多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也是蛮为难的啦。那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尽量能够多观察清楚了，再给他帮助了啊。然后要不然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当前你看他需要的就是吃，你就买一个面包给他吃，好过你给他钱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给他钱的话呢，是后面的人收去了。然后如果说他真正是不是有人控制的，他真的需要你给他吃的东西，也还是可以啊。对，只是说有时候我们生不方便，就是最方便的当然是给钱啊，但是就是因为太社会上呢，就是太多这一些不应该的事情。就变成让大家的同情心反而不能够升起，或者是升起了不敢做，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事情啊。那好，我们继续再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布施，所以这个菩萨的布施要舍心，然后更重要的刚才说要有这个智慧的引导。所以菩萨呢进一步的做到最圆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家可能听过，就是三轮体空。什么叫做三轮体空？有没有听过三轮体空？就是我们布施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以及我们所布施的东西、事情也好、东西也好。那菩萨呢？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要有智慧的引导，就是说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不要有所染着，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性空的，一切是条件性的，那事实上并没有可以染着的，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从这个布施的学习当中呢断除自己的贪婪，然后培养慈悲心，同时呢又不起执着，而能够启发他对缘起性空的一个真理的了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看我能够布施，我们常说我布施给你，但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我今天能够做这个布施，其实我的这个能力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20块钱去做这个布施。那同时我这个我能够做布施的这个我，从幼稚园开始学习到现在，其实每一个我其实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能够行布施的这个我呢，事实上它是条件性，它是变化性，没有一个实在性的。我今天能够做布施，我今天做好事，我就觉得我高高在上，然后明天我就被老师骂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用。所以其实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做了布施，然后就觉得很骄傲，然后呢明天就开始做坏事，所以你这个好人还是坏人，常常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啊，做好了做得好了被人家称赞了，然后呢就开始骂人，开始呢就欺负人，结果你又变成坏人了。那所以这个我呢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不变的这个自信，所以菩萨在行布施所要反观自我，其实是不自信的，是缘起的。我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是刚好这一个时刻，然后这个时候的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去做而已。然后这条件的来源也是很多条件，所以其实你找不到是到底是哪一个我，是之前在学习念大学的那个我，还是今天在这里行布施的我。那所以呢它是条件性，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要了解到这个我是空性的。然后呢对方他能够接受 其实它也是跟我一样，也是条件性的，不断的在变化当中。那所以他今天接受这个、接受我的布施，明天可能他布施给我。然后他每一个时刻他也在变化当中，他的思想也在变化，他的身心也在变化，没有一个实在性，他随时可以进步。那所以这个接受者呢也是空性的，还有这个布施之行为，布施的行为实在性在哪里呢？因为你有需要，因为刚好我有这个条件，然后呢因缘条件撮合而成，刚好这个时刻我碰到你，所以这个布施的行为就产生。所以这个布施的行为本身也是空性的。所以我们在执着的是什么呢？执着于我布施给他，但是我 在回想的时候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他也是不一样的，那个行为行动也过去了，我们执着的是什么？所以就是三轮体空，也就是了解到这个我是缘起性空的，他也是性空的，那这个行为本身也是空性的，其实是没有不能够执着的。那从这里呢去启发对缘起性空的一个真实的认识，一切是条件性撮合的，条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珍惜它，让它打发挥出一个作用，它过去了就不要再去执着。那从这里去启发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对我们周围的东西的认识，以及我们行为的一个认识，从这样子呢慢慢的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呢菩萨的布施呢一定要与智慧相应，然后呢能够最后达到三轮体空，才能够呢从世间的这种善行呢到处世间的一个解脱。那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布施。那所以呢今天呢就大概是讲到这里，最主要就提到呢就是布施要有舍心跟利他的心，那菩萨的布施呢就是一定要能够呢与智慧相应，菩提心相应啊，除了慈悲心之外，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能够种福，同时启发智慧，因为福跟慧两个同时并重呢才能够让我们呢最后圆满像佛一样的的功德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有智慧没有福报的话呢，我们是只能够就是成为一个，上次跟你讲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有福报，有智慧没有福报。
哦，大三罗汉。
对，罗汉脱空波。忘记了。没有听过。啊，那我们快快的说吧。那就是这个有，因为阿罗汉呢，阿罗汉是很有修行的人嘛，啊，就是智慧已经能够断除烦恼。那他每次去托钵呢，他有修行，他每次去托钵，其实都没有人要给他东西吃，他回来每次都肚子饿，拖到空钵回来。然后有一天他经过呢一个象大，这个一个象狼，就是有一头大象，所以这头大象呢是国王的大象，国王非常疼爱这头大象，这白色的非常庄严的大象。然后这个大象呢，这个穿着珍珠玛瑙璎珞，然后呢很多东西吃，还有特别的人照顾他。所以这个阿罗汉呢经过了这个象狼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叹气，他就说我不如你，你也不如我。那这个大象听了呢也很难过，因为这是阿罗汉嘛，阿罗汉有点神通，他可以让大象听得懂。然后呢这个大象就不吃了，不吃了。那个象师呢照顾他的这个人呢就很担心啊，因为这头大象是国王心爱的大象啊，他饿死的话怎么办啊，他们会长头的。那所以他就赶快去跟国王报告说，不晓得这个和尚 跟他这大象走过来，这样念念念了几句，然后这大象不吃饭了，然后这个国王就把这奥勒潘召来，你跟我的这个大象念了什么咒，让他不吃饭？然后这奥勒潘说，我没念什么咒，我只跟他说，你不如我，我也不如你。然后呢，后来这个奥罗汉就跟国王说，其实我们两个呢，过去是一起修行的。这大象呢，他以前呢，他就是很爱布施，很爱帮助别人，但是呢，生活乱七八糟，他不守戒律啊，可能喜欢喝酒啦、赌博啦啊，这个然后喜欢拿人家的东西啦，种种的。但是呢，他就是拿了，他又很大方啊。帮助别人啊，分享啦、啊，然后所以他很心肠很好，很喜欢帮助别人，但是就生活，这个生活规律，生活纪律呢，戒律呢不守持，然后也不修持禅定，也不启发智慧，所以呢，他今生就身为一个大象，很有福报的大象，因为他帮助很多人，他种很多福，很欢喜的帮助别人，但是。他没有启发智慧，也不持戒，所以不持戒的话就不持五戒的，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嘛，他不持五戒，所以就堕落了畜生道。但是他还是很有福报的大象。那这阿罗汉呢，他说我自己呢非常精进的修持，一直希望说能够断除烦恼，启发智慧，断除烦恼，所以终于呢他这个今生一修呢就断除了烦恼，成为阿罗汉了。但是呢，因为他就是很顾自己修持，不帮助别人，也不做布施，所以他今生呢成了阿罗汉，有智慧断烦恼了。但是他每次去乞食呢，都空钵，都没东西吃。所以呢，这个换句话说呢，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呢，其实修行呢，这个有福德跟智慧啊两者平衡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有智慧，那最后就像这个阿罗汉一样，你虽然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也不能帮助别人，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福报。你要帮助别人，连自己都没有饭吃，怎么帮助别人？那但是如果只有众福呢，不守戒律，不启发智慧呢，就变成像这个大象一样，虽然有福报，但是成为一个畜生，好吗？也不是很好啊。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说，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又有福报的人，那就是智慧跟福报两个要双修。所以像佛陀圆满，他是有智慧，同时他有很多的功德，他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众生，而且有很多的能力去帮助众生，这是他的福报。那所以呢，要能够圆满像佛陀一样呢，一定要福慧要双修啊。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要忽略众福，也不要忽略智慧，那所以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继续那希望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你众福启发智慧的机会，去帮助菩提之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